第三节，被确证的邪恶与伪谬保留在人的里面，成为他的爱，因而成为了他的生命。对邪恶与伪谬的辩护，只不过是偏离了良善和真理，但如果进一步强化，就会变成抗拒。邪恶远离并抗拒良善，伪谬远离并抗拒真理，对邪恶和论证的辩护就相当于关闭了天堂，因为所有良善和真理都是经由天堂从主而来的。一旦天堂被关闭，人便深陷地狱，在臭气相同的社群中，那里有相似的邪恶与伪谬，从而难以脱身。我被允许与一些灵交谈，他们在几个世纪前就确信所判依的宗教的伪谬，如今仍然执着于同样的伪谬，跟在世的时候没什么两样。原因是，人自我所确认的所有事物都会成为他所爱或生命之物。之所以成为他所爱之物，是因为他们成为他意愿和理解之物，而所意愿和理解的事物构成了每个人的生命。当他们成为一个人的生命时，就不仅成为他整个心性，也成为他整个身体。由此可知，一个辩解并确认邪恶和谬误为正当的人，从头到脚的品性都是如此。当品性变得全然如此时，就没有办法将它反转或扭回相反的状态，从而拽他离开地狱。综合本章前面的讲述，可以看出恶源自于哪里。第四节，成为人之所爱和他部分生命的品性会遗传给后代。大家知道，人生于邪恶的状态中，是从其父母遗传而得的。也有些人认为不是从父母而来，而是自亚当通过父母遗传下来的，但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。人是从其父获得这些恶，从父亲获得灵魂，这个灵魂在母腹中被裹以肉身。从父亲而来的精子是接受生命的第一器皿，但此器皿里有他父亲的内在品性，实际上就是他爱的样式。每个人的爱，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的尺度上，都是相同的。而且精子还努力趋向成长为人，也确实一步一步朝此方向发展。由此可以看出，遗传之恶源自父亲，因而源自远祖、祖曾祖父、祖父等等，代代接续传给后代。凭经验也可以证明此事，例如来自同一祖先的民族，他们在性格上类似于他们的初祖，一个大家族中相似性更甚，在一个家庭中则更加明显。事实上，这种相似性不仅反映在性格上，也反映在他们的面部特征上。关于这种恶欲如何从双亲遗传给后代，之后再有关心性、意志力与洞察力与身体及其各系统、各器官之间的对应关系时，将有更详细的内容。在此只是简要的说明，恶从父辈逐代遗传，一代一代累积传承，恶逐渐增加，导致人生下来除了恶以外一无是处。而且邪恶的累积相称于属灵层级的关闭，甚至属世层级较高层次也被关闭。若要得到救赎，人的后代就必须在主的引导下弃恶如罪，别无他法。唯有如此，属灵心性方可被开启，属世心性也因此被带回到相应的状态。第五节，无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习得的，一切邪恶及其相随的畸变都居于属世的心性中。邪恶与畸变居于属世心性中，因为就其形式或形象而言，属世心性是一个尘世的世界，而属灵心性则是一个天堂。邪恶在天堂中无立足之处，因此从出生起， 属灵的心性就没有开启，只是处于可开启的状态，而属世的心性，它的部分形式得自于自然界物质，属灵心性的样式则纯粹是来自于灵界的灵智。属灵心性被主保守于完全之中，使人可以成为人。事实上，人生下为兽，而后才变成人。属世心性以及属于他的一切，自右向左被盘成螺旋形，而属灵心性则自左向右，二者朝着互为相反的方向旋转。由此可以看出，邪恶居于属世的心性中，属世的心性自身与属灵心性相对抗。另外，自右向左的螺旋向着下方，因而朝向地狱；自左向右的螺旋向着上方，因而朝向天堂。我的经历还证明，恶灵不能够自左向右旋转身体，只能自右向左，而善灵却能够轻易的自左向右旋转，而自右向左却有点困难。这样的旋转与心性内在的流动方向是一致的。